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是一项崇高的使命，而来自各国的维和人员就是完成这项使命的英雄。曾经参加过联合国在海地和利比里亚维和特派团的中国维和警察杨乾坤，不仅与海地大地震擦肩而过，还曾在埃博拉肆虐的疫区坚守阵地。两度维和，他见证了和平的诞生，也目睹了战友的离去。他的经历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悟？请听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联合国会客厅，我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为你制作报道，和你一起聊聊联合国的那些事儿。我是肖凡。头戴蓝色钢盔或蓝色贝雷帽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往往在世界上一些最动荡最危险的地方执行任务，以中立正直公正的态度维护和平。维和人员由于其使命的特殊性，以及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高度专业精神、献身精神和勇气，在人们眼里，他们的身上往往带有一种神秘的光环。今天做客会客厅的杨乾坤，就曾经作为联合国维和警察，在地震前的海地和埃博拉爆发之后的利比里亚从事维和行动。下面我们就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执行维和任务时的那些难忘的经历。你好，乾坤，欢迎来到联合国会客厅。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杨乾坤。我是一名中国人民的武装警察啊，在国内啊，因为长期的跟这个维和的工作打交道啊，大家也经常叫我叫维和哥。
你维和哥这个称号好像是从微博上沿袭过来的，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从2010年吧开始接触这个新媒体，然后在这个新媒体上面，我们中国维和警察呢也是及时的入驻啊。当时我觉得联合国的也是进驻这个微博比较早的，我们早期也有互动，所以说进来以后呢，我记得当时联合国的微博也经常也送他一个外号叫小鸡嘛。
对，
我们这个也是网友呢，就是这个送了这么一个昵称。
嗯，那今天呢，在这个微博上熟悉你的那些网友终于得以见到你的庐山真面目，我们的维和哥就是杨乾坤。你为什么要选择警察作为职业？后来又是怎么样成为一名联合国的维和警察的？
这个可能还是一个儿时的梦想。其实小的时候嘛，就是经常玩游戏的时候也玩这个警察抓小偷的游戏，所以说在很小的时候对警察这个职业就有一种向往。后来呢，也上了这个公安大学，上公安大学以后对警察这个职业理解得更深。为什么后来又选择去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了？其实啊，最开始也是源于这个一些媒体啊、报纸啊、电视，那时候对中国的维和部队报道的比较多。后来呢，也通过这个层层选拔终于加入了这个维和警察的这个行业，感觉是比较自豪和荣幸吧。
说到选拔，现在呢大家常常都在就是半吐槽的说是一个看脸的时代，提到选拔维和人员，有没有考虑到你们的这个英俊程度啊？
这个啊，实际上咱们中国这一块还是注重这个综合素质的，但你说完全不看脸嘛，也不太可能。因为咱们在这个选拔这个警察和这个特别是咱们这个武装警察这一块的，第一个里面的条件啊，就有一个五官的，那你至少是五官你要比较端正，比较端正。而且咱们这个说的这个可能不是这么准确啊，因为咱们出去了以后啊是代表中国的形象。
对，
当然不是说长得不好就不能代表形象，是吧？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形象，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先说说利比里亚吧。 你参加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的时候呢，正是埃博拉肆虐之时，当时你有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安危？
应该说完全没有考虑啊，这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当时危险就在身边。其实我们在当地啊，因为天天出去执行任务，然后在营区里面呢又相对封闭，但是当时国内的时候啊，基本上是这个新闻啊每天24小时滚动播出，特别是家人比较担心，打电话的时候啊会经常的问相关的情况，而且特别是像利比里亚这个地方通信状况不是特别好，然后家人有时候打电话打不通的时候会特别着急，好不容易打通了，就会你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问了好多好多问题了，经常会是这样的。
当地有没有维和人员患病呢？
我们进驻利比里亚的时候啊，就是正是埃博拉比较严重的时候，除了当地民众感染的，就是联合国的维和人员里面感染的不是太多，因为我们这块有严格的这个防护啊消杀的程序和措施，但是那个就是联团总部的有这个联合国的雇员啊，这个感染的病例当时对我们来说也是觉得挺危险的，因为经常也会和他们接触啊，而且埃博拉它是一个接触性传播的一个疾病，
死亡率非常高，对吧？
对，当时的有一个称呼就是给它的叫现代黑死病。
对，那你们这个保护措施都有什么？
我们呢这个防护服啊都是随车携带的，因为也不能跟当地民众造成那种恐慌嘛，因为我们是维和人员，你还跟他们有一种这个心理的安慰。我们除了但是我们自身的就是叫内紧外松啊，在包括在营区出门的时候每一天都会检查体温，然后我们带的随队的医生啊都会检查大家的所携带的这些防护的这个用品，包括口罩、眼罩，然后这个手套。
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聊聊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在非洲呢有哪些方面感到不适应，有没有什么趣事能和我们分享呢？
其实到非洲去啊，中国人对去了以后最不适应的可能就是这种比较炎热的气候，就它的常年气温平均温度也达到这个30度左右，所以说第一时间去了以后要克服的就是这个炎热的这种气候，可能很多人刚开始去了以后不适应。
听说你们吃菜还要自己种，那没长出来的时候吃什么呢？
没有蔬菜的时候我们就主要吃联合国供应的这个供应的这些菜，然后呢自己带的从国内带的一些干菜。
听说那边好像有免税店，但是东西应该很贵吧？
对，特别贵，特别是蔬菜和水果，因为在那个地方都比较贵。
大概多少钱一斤？
我记得当时买了一个西瓜吧，可能也就10来斤，但是花了有10几美元。蔬菜要更贵，一颗圆白菜10美金。
哇！
你想想，在国内，
这应该是在吃过的最贵的圆白菜了。
对对对，在中国国内的话，10美金可以买半车了。
那你们跟当地居民的关系如何？平时有没有地方可以休闲？还有一个要点啊，驻地会有妹子跟你们表白吗？你们可不可以谈恋爱呢？
咱们中国维和警察部队也是一支纪律部队啊，可能第一是跟当地老百姓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们走在这个街上的时候啊，就是也是感觉到比较欣慰的，因为经常会有这个当地的老百姓给我们来打招呼，特别是像那个驻地西洛州那一块，有很多的村民他很少见到这个外来的人口。像我们有时候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都是坐直升机去，因为他那个地方呢没有这个公路，没有汽车，因为他那个地方很多在联合国进驻人员之前他可能就是与世隔绝的，就是像那种小渔村一样的，有的是一种有的孤岛，有的就是那个丛林的深处， 去了以后呢，啊，不仅是有时候去了解一些情况，我们会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跟他们收集一些，包括利比尼亚的，包括联合国的，啊，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资讯，会给他们带过去，啊，也就是把外界的一些新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吧带给他们。然后呢，每次我们走的时候，那些村民会总是都会直发的送到这个直升机的起降点，然后飞机飞很高的时候，他们还不会走，还一直在下面。
我们知道啊，联合国在这个非洲那个世界粮食计划署，它是有一个空运项目，它自己有专门的这种班机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你们坐的是粮食署的班机呢，还是说联立特派团有自己专用的这种直升机？
我们在利比里亚的时候啊，联合国它有这个自己的这个运输部门，它就有自己的直升机，然后还有那个小的那个小的固定翼的飞机。在联立团主要出行就是靠这个直升机和小的固定翼飞机，像我们去首都或者是去这个水德鲁，去其他的地方啊，一般都是坐飞机去。
最近呢，有一部这个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叫《太阳的后裔》，这里头呢就讲到了这个维和人员，因此呢，这个维和行动啊，维和人员在这个公众当中也引起了注意。你觉得这部电视剧描写的这些情况真实吗？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满足了，特别是年轻人的一种这个，就是他一种美好的愿望。其实啊，现实的维和生活并不是那样的。就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比如说利比里亚的，这个地方我们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或者是碰到有哪些困难和危险？其实还有很多我刚才都没有讲到的。就比如说，野生的动物特别多。就以我们营区为例吧，啊，第一是蜥蜴特别多，各种的这个，非洲的那个蜥蜴，大的小的。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呢？营区的经常的，你锻炼的时候或者走路的时候，树上就会掉下来这个蛇。我们也是学到了一招，就是什么呢？蛇掉下来的时候，你千万别动，因为你别让它本身受到惊吓了。如果说你再动的时候，它感觉到有危险，它就会攻击你。然后营区里面还会有那个小还有鳄鱼，也是我们也经常碰到。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不可能看到像剧里那些这个帅气的维和人员裸露上身跑步的情景。
对，那个肯定是不现实的。
那么在利比里亚维和之前呢，你还曾经参加过在海地的维和行动，跟利比里亚相比，海地的情况是不是要好一些呢？
其实利比里亚和海地啊，它两个任务区都有他们的特点。要是因为利比里亚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也是比较成熟比较成功的一个地方，因为现在的局势啊已经逐步的平稳，就各个重建工作嘛，就是做的比较好的，各个方面的重建比较好。要我们是刚好赶上了这种埃博拉的这种疫情，要是没有这个疫情的话，在利比里亚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海地呢，它就完全的不一样，就是当前来说是不一样的，因为海地民间的这个枪支还比较多。我们在海地待了10个月，从联合国通报的每天的这个每日情况通报里面，和我们队员们在外边执勤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基本上每天都会碰到这个枪击事件，枪杀、绑架这种恶性案件，是高发、频发、多发，所以说他那个两个国家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们在海地的标准配置应该是防弹衣，再加钢盔之类的。
对，我们的当时只要是出营区，就是防弹衣、防弹头盔，啊，坐的是防弹的这个装甲车，然后携带这个制式的武器，然后加这个弹夹，总共加起来可能20多公斤。
那么你刚刚离开海地，那里呢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海地大地震， 联海特派团的总部也在这个场地震当中呢被夷为平地，超过100名联合国维和人员丧生，其中呢包括8名来自中国的维和人员。你认识这些牺牲的战友吗？
应该来说都认识，而且平时接触的也都很多，而且感情也都比较深，特别是还有3名这个维和的战友，我们是第7支防暴队，刚好他们是前1支第6支，我们跟他们有过交接，然后呢我们回国以后他们又接去了我们，就是第一是我们是工作上面有这种交接的，然后公安部的几名同事也是我们在这个维和工作中也是第一是工作上有接触，生活上也是朋友，所以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是特别接受不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会怎么样？
这个确实有想过，而且不是我去想，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啊都是知道我参加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维和行动，所以说也对我这个比较关注。我记得当天早上的时候啊，我也是看到新闻，然后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战友都打电话啊，就是首先电话一通，然后我一开始说话他们都说哎呀我就放心了，因为我的那个角色啊是当时在咱们这个队伍里面是担任这个新闻官，就跟这个牺牲的中间情的角色是一样的，如果说我当时在海地肯定也是跟他们一样。
我们知道呢再过2天就是这个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就是向维和人员致敬，让公众了解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已经有3000多名联合国的维和人员在世界各地维和行动当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同时呢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维和人员，他们做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的普通，有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像你说的跟蚊虫啊跟这些蛇啊鳄鱼啊在做斗争，但是呢他们的工作也非常非常伟大。在此呢我再次向你表示感谢，代表我们的观众向所有的维和人员表示敬意。
这个国内的时间啊明天就是联合国维和人员日，在这儿呢也是借助咱们联合国的这个会客厅这个平台，我也想向现在目前正在这个联合国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或者曾经执行过联合国维和任务的所有的维和人员向他们致敬，也向为联合国和平事业献出生命的所有的维和战友们致敬，也向一直这个支持和关注我们维和事业的家属们致敬，还有向这个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维和的关注维和的所有的人民致敬，谢谢大家。
谢谢杨乾坤。
以上是今天的联合国会客厅，大家可以通过 Echo 回声 APP、企鹅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联合国微博、微信公众号、QQ 公众号、天天快报、一点资讯，了解联合国的最新动态。我是肖凡，我们下回接着聊。